love me, oh yeah, I wanna taste. Don't let me lose you, baby, I need you. I don't wanna be without you, boy.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静静。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新嘉宾李雪琴，雪琴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其实雪琴刚刚结束了一天这个拍摄啊，我们拍了大概有六套服装，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啊，我们今天的摄影师特别特别好，我们之前也合作过，他非常的有想法，然后而且非常的懂我，不会对我有超出我能力范围的要求。
雪琴之前被大家熟知的身份是短视频创作者，然后脱口秀演员。其实我不晓得你还记得吗？2019年的时候，你还在 GQ 写过专栏。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饭吃，然后不得不从事一些文字工作，然后提升一下生活品质。
是写你的朋友们，然后当时很受欢迎啊。
哦，是吗？
对对对，然后后台很多人在催更，
但是我懒了。后来我生活条件上去了，我就不写了。
然后现在你不仅生活条件上去，你还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就是电影的女主角，在大鹏导演的新作《保你平安》中饰演魏如意。这是你第一次拍摄电影吗？
因为之前都是客串嘛。对，肯定不是第一次拍电影，然后这次是第一次演一个就是时间长度稍微久一点的角色，
就是第一次当电影女主角。
那也不叫女主角，其实因为那个戏它就没有女主角。对，那个戏就是纯纯的我哥男一，我甚至觉得连男二都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公路片，类似于公路片的电影，所以每一个人都只有一点点的戏，除了我哥之外所有的人的戏都非常少，可能算下来所有的场次里面我是女性里面场次反而最多的吧，你就说我是女主角了。其实那个戏没有女主角，就他，我说他是一个像公路片，但他其实不是一个公路片，讲的是他的一个还原真相的过程，然后那还原真相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不同的人主导出现和提供线索的，所以他就很像一个公路片，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是这个还原真相过程中的一环而已，他也就只出现这个一环，所以他和公路片的每一站一站一站一站很像。
当时接到这个电影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当时他就说我有一个新戏，有一个角色，你来演一下。我忘了他具体的话术是什么了，因为但是我跟苏彪是好朋友，如果苏彪一直在写，所以我是知道的。然后他写那个角色恨不得就是照着我写的，我感觉啊，所以就是大鹏哥找我的时候我就说行。
那你当时是怎么为这个角色做什么准备了吗？
这个角色是演一个密室的 NPC，就也在一个密室里面的演员，然后我就去密室学习了一下怎么去从事这个职业。
你是一个密室逃脱的玩家吗？
不是，坚决不是，不可能玩的一个人。我是
为什么呢？
因为非常恐怖，就是恐怖它会装鬼吓唬你啊，不是密室恐怖，是里面那吓唬你恐怖。
所以你是演角色是密室中吓唬人的一个？
对，我是演吓唬别人的，但也很恐怖。我感觉啊，我就是哪怕我是演一个吓唬别人的，那个氛围也让我确实非常的紧张，它气氛并没有那么重。但是你这个角色因为我是演大鹏哥的妹妹嘛，其实很好，我就演好他妹妹就行了。我的主要功能性在于他的妹妹，不在于 NPC 本身，因为那是我的一个职业。
你一共体验过几次密室逃脱呀？
我没有体验过密室逃脱啊，我没玩过，我真的不行。但我去学了，就是我是去，当时是去的上海，然后有一家特别知名的密室，然后跟老板学的那个怎么去吓唬别人，因为他学习一些发声方法，就是怎么发出那样恐怖的声音，然后动作啊，然后你要怎么咧那个嘴，其实很快。就是但我当时只有一天的时间去，然后我去当时我就把那老师教我的我都给录下来了，然后我就回去练。比如说只要你要有一种发声方法，就我们觉得可能是吓唬别人，就是哎，就是是气往出出的，但其实你当在密室里面做 NPC 有一种发声方法是往里吸气，通过吸气发出诡异的声音那种。这我轻微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声音挺吓人的。你正常你要是刻苦练的话，它是通过吸气产生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很恐怖。
这是实践出真知。
对对 对, 对，大家总觉得是嘶吼吓人，其实那个更吓人，那巨吓人。
你的角色在电影中吓到别人了吗？
还好吧，我觉得。但是就是我那角色我演的时候，因为他一边拍会一边进行一些粗剪嘛， 然后就有朋友去探班的时候就说，觉得我一出场，因为我是从棚顶掉下来的，然后一个鬼脸然后掉下来的，有一些人觉得挺恐怖的，就是他觉得那个画面特冲击，因为很突然，加一个惊悚音乐，一个鬼脸就出现了，就是他们甚至还犹豫说这块要不要就是通过剪辑处理一下，或者说吓着观众什么的，还挺恐怖的我觉得，因为主要那妆很吓人。
其实你之前也参加过很多综艺的录制嘛，这些对于你拍片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害怕面对镜头吧。
你曾经害怕面对镜头吗？
怕呀。
其实最早看你的短视频来说，感觉你还是非常愿意去打开自己的一个人。
那你可能误会我了，因为我原来拍短视频就是我一个人录，我拿个手机支架在那录，周围一人都没有，所以那是 OK 的。但是你想，不管是拍综艺还是拍戏，你周围有摄影、灯光、化妆、美术、导演、制片、道具、场务，所有人都在那里看着你，其实关注是不一样的。这个镜头不是我怕那个摄像机，我是怕镜头周围所有的人们。其实这个挺需要心理素质的，我觉得
就像刚才拍摄一样。
对，不会，我每次拍摄拍照我遇见熟悉的摄影师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就我们俩是有默契的，就感觉至少是有一定情感连结的，就会好一点。
但是每次都有第一次嘛，怎么跟一个陌生人建立起这样的情感连结呢？
跟他聊呗。你比如说摄影师，你就得先跟他说好，就是我是，就是我可能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可能不太擅长什么样的东西，就咱们提前先交代好，互相了解一下。然后这个就随着你拍着拍着，你就知道他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我的能力是什么样的，大家就能 match 上，就能找到一个平衡吧。
这个在拍片的时候，是不是也首先要跟导演进行这样？
本来我跟导演就认识，然后也算熟，所以就本身就是对彼此有天然的信任，我觉得我们俩对对方是有天然的信任，再加上相处，就跟导演建立的比较快，我觉得很快。然后包括跟摄影指导啊，包括就是其他的演员呢、啊，建立的也比较快，因为大家都是互相认识的人，那个组大家互相都比较熟悉，所以很快就能建立起一个很融洽的氛围。
能感受到，因为你之前在我们活动的时候也说过，说其实自己是一个非常社恐及内向的人，所以你可能也在先跟，
对，就那个组对我来说是一种没有需要新认识的人，我个人感觉啊，没有一个人是需要我从零开始去接触和认识的。
可以讲讲就比如说哪些戏你印象比较深吗？就在这个电影里头。
那我第一场戏比较深，就是我你们在预告片里就是看见我从天而降的那个，因为我第一次吊威亚嘛。
嗯。
被美女特步追查谣言。
哥、哎哎，你哪来了呢？
我第一次吊威亚，然后又是大头朝下失重着下来。其实我第一我怕高，第二怕失重。吊威亚他把我吊下来之后，你的脑袋是会充血的，就是你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反正那有好几米吧，大概比这个棚还要高一些。然后他把我的脑袋放到坐在棚上，然后他唰就自由落体下来。然后呢，我哥就他把我吊下来之后，我说哥，你先让我适应适应。他说好，没问题。
我说你保证，你告诉我，你跟我保证这一条你不会突然把我放下来。他说你放心吧，我保证，咱们试一下。我唰我就下来了，就他再三跟我保证，我再三确认之后，他一喊开始，我唰就下来了。
当时你什么感觉？
当时我就想这是拍了，那我心里其实非常恐惧，但是我还要假装镇定的去吓唬别人。然后而且他还有那个，他有个情节是他通过不停的开关，我反复上下弹射。对，那个好几次，那个、也挺吓人。
这拍几条？
不记得了，反正拍哪就拍到，就反正拍挺长时间的。对，
头朝下拍好久。
对，因为确实就是不好拿捏。
其实你刚才讲说这个信任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你其实非常信任他。
我非常信任他，他唰就把我放下来了。嗯，
但你还是选择信任。
对，但这个不在信任的范畴，这个属于娱乐范畴，我觉得就是在我接受的范围内。
哎，大鹏导演会怎么跟你说戏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的风格呢？
因为他自导自演
啊，
所以他真不需要说咱俩对一遍戏，因为我所有的戏基本都是跟他对手戏，所以他说来妹儿咱俩对一遍，那他不用说戏，他给我一个他的状态，然后他会先跟我说，哎，这一场你是什么样的，我是什么样的，完咱俩演一遍，咱俩对一遍，他带着我。导演本身是你的对手戏演员的话就很容易嘛，就对我来说就很容易理解到这场要拍的那个是什么，因为他本身他就会演，他怎么演的我也知道，所以到时候拍的时候，比如说导演不跟演员不是一个人的话，他不就有三个过程吗？导演先给我们俩讲，完我们俩对一遍，完再拍。 但是如果他就是主演，所以他讲戏的时候直接就跟我对戏了，这样就比较直观一点。
你得到什么表扬或者批评了吗？
得到过批评，得到来自我的朋友苏彪的批评。有一场戏演的时候，当时他正好去探班，就在还有一场戏第一遍演，然后我跟他说演的不对，他直接说你这演的不对，就是他写的时候他要的不是这个状态，
嗯
啊，可能就我没有理解对他要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就给我讲一遍说你按这个路子演，然后包括他会说哪儿哪儿有一个眼神不够生活，就是有表演痕迹嘛，有一个比如说哪一个眼神是有表演痕迹的，但就是苏彪在我就会特别安心，
嗯，
因为他就会一直盯着，然后帮我看，就哪怕一个眼神不够生活，他也会告诉我那个眼神不对，就可能是一瞬间。那可能不是一个特写，但他看到了他就会告诉我说那个眼神不在生活里，你要改，因为他是编剧嘛，他就会按照那个思路，然后就给我找，帮我一点点往回调。
其实你也并不是学表演出身的嘛、
嗯、
然后之前做一些短视频或者说脱口秀，很多时候是讲你自己的生活，
嗯，
那这个是要塑造一个角色，其实不仅仅是这一部电影、
嗯、
应该很多电影都是、
嗯、
那这样的表演中怎么它的细微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目前的经验，其实我经验非常少嘛。我目前的就是，首先我要了解他，我读完剧本之后，我得去跟编剧聊，先跟编剧聊，他写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样的感情写了这个角色，他希望他脑子里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去跟导演聊，就他拿到编剧的剧本，他在他的构想里，他要呈现这部作品的时候，这个角色是什么样，他对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感情，然后我再去想，我读完这个剧本之后，这个人在我脑子里什么样，我对他有什么样的感情，然后我首先就是，这就是了解他的过程，然后就得爱这个人呀，因为这个人是我呀，对呀，你先了解他，再爱他，
你才发现他身上可爱之处。
和令人憎恨之处都得发现呢，好的不好的，因为我就会去想，因为他给你的剧本给你的信息很有限嘛，我就会去延展这个人以前干过什么，他上一份工作是什么，他说话什么样子，谈过几个男朋友，上了什么样的学，跟他哥关系怎么样，平时跟他哥发一天发几回微信，我每天日常生活是干什么，都去想列写，再写下来，然后去自己，我去自己去完善这个人。
那这些比如说细微到一天发几次微信这样的细节，你会跟导演或者编剧再去确认吗？
不会了，他就说我就自己想的，但这些就一天发几次微信这种吧，就我会构建一个，比如说我和我哥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我会借鉴一个我生活中的
人，
对人，我可能就是我大概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哦、
对，我就会把他建到生活里，嗯，我觉得是这个人对我来说是最准的这个关系，
嗯
啊，我描摹下来，
就比如说具体到魏如意这个人物，
嗯，
你觉得他身上可爱的地方在哪？
魏如意是一个，首先他没咋上过学，一看就对吧？首先魏如意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人，然后他在社会上他干过非常非常多的兼职和工作，
嗯
啊，因为做 NPC， 因为我当时去学习的时候，我就去问那些在密室逃脱做演员的女孩们，就他们之前都是干什么工作的？那、
嗯、
啥都有，工厂女工啊。
嗯，
当服务员啊，然后发传单呀、啊，这些什么都干过。那魏如意大概率也是一个这样的，在我的脑海里，魏如意就是干过很多兼职的人。
嗯，
然后密室逃脱应该就是他其中一份工作，然后他可能应该是早早的就出来工作了，
嗯、
所以他应该有很多社会上的怎么说呢，小技巧。对，所以他不是那种被保护的很好的妹妹，他应该在他哥那是一个可以帮助他哥的人，我觉得啊。
嗯、
然后了，他可能为人很仗义，又很善良。但是呢也有一些自己的自私和不敢的地方，因为就是一个说白了也没有什么大能耐，也怕惹事儿，对，但是也还是善良，然后和他哥相依为命，因为没有父母，所以魏如意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妹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哦、
但是也挺可怜的，我觉得。
就苏彪在写这个剧的时候，他有参考过你的部分的形象吗？
我觉得有吧，我觉得他就肯定是那么写的我感觉啊，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嘛。
那你觉得他身上憎恶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也不是令人憎恶吧，就是他有一些缺点。首先他也信谣传谣嘛，《包女片》本身是一个关于谣言的故事、
嗯、
然后魏如意参与传谣的一环、
哦、
对，他也就是也轻信别人，背后八卦别人嘛。
嗯，
然后呢比如说他哥想帮别人，他也有一些胆怯嘛，他觉得不应该管嘛、
嗯、
但他后来善良和勇敢，包括对他哥的爱战胜了这个呀，我是觉得他可能对他哥的那个不放心就超过了他善良勇敢的部分，所以他愿意帮他哥做这件事情。
哇，这确实是一个听起来跟你身上很多特质。
对，就很像嘛，肯定的呀。
你觉得对你来说最有效的就是说戏的方式是哪种？比如是直言不讳，我就直接告诉你。
当然了，当然是直言不讳了。你就告诉我这边不对，完了为什么不对，差在哪儿，咱们就改调整，多好啊！
嗯，
迅速。
那有些演员可能他不太能够，因为很多人他比较脆弱嘛，尤其在表演这种状态中。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导演说戏大家都比较那个接受。
大鹏导演是一个非常认真且温柔的导演，
就是你看到他在片场那个认真的状态，你是不好意思不努力的。对，他整个人在现场那个瘦啊，那个累啊，那个操心啊，你就觉得你有一点没演到他要的东西，你都觉得对不起他。对，所以他跟我说他哪块不对，他要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太好了，你终于说话了，省着我心惊胆战的觉得没演好。
你还是希望别人对你要求能非常明确且直接。
当然了，在工作中明确且直接是一个美德，我觉得。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成片的？
成片那是3月份。
看完感觉是怎么样的？
感觉很好，就是我能感受到导演编剧他们在喜剧之外追求的一些东西，它不是一个纯粹的闹剧或者是什么。就它反正举个例子，就是从大概后半段高潮前开始一直到结束，我的经纪人从那儿一直开始哭，哭到最后出字幕，就到最后真的挺戳人的啊，就确实戳到我。就做喜剧做时间长了，就一定想追求一些包袱之外的东西。
你看到你对自己的表演的感受呢？
自己表演感觉就很青涩，嗯，非常青涩。我发完我就跟导演说，我说我觉得那时候太青涩了。
嗯，其实你应该是去年拍的这部电影吧？
嗯，
就只是过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你觉得当时已经是
很青涩，因为我拍完这个之后拍逍遥游，拍逍遥游拍了个剧，对，然后就我现在再去看，那确实很青涩。
你杀青的时候，导演有跟你说什么吗？在剧组杀青的时候？
剧组杀青我没在乎，我杀青的时候，我哥说那个咱们去吃铁锅炖吧，
没了。
我是在路边杀青的，因为我那场最后一场戏是开车的戏，在车里的戏，最后停在路边了，车下车了，给我一束花说杀青了，然后哥说咱们吃铁锅炖吧今天。
自己是影迷吗？经常看电影吗？
还行吧。
有什么喜欢的电影或电影人吗？
喜欢喜欢北野武。
为什么喜欢北野武呢？喜欢他啥？
就喜欢他那个状态啊，觉得非常的
魂不吝的状态，
嗯，
永远青春，
嗯，
哪怕七老八十了，
对，哪怕这脸都动不了了，但是你觉得他非常拽，你就感觉他那才华用不完，你感觉，
嗯，而且他同时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对啊，他就是喜剧演员出身，做演漫才的，完了演用小场子巡演，就做电影，嗯，厉害。
你最喜欢他哪部啊？
喜欢菊次郎
啊，
那个电影是我反复看的，我觉得他演太好了，《
菊次郎的夏天》
啊，他在里面太好了。
我记得之前你就是参加我们那个 Focus 的时候，你有聊过说自己是挺讨好型人格的，
嗯，
就一方面就是其实你不太在意别人对你所谓北大毕业生的期待，但另一方面你还是就想要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
嗯，
就当时因为那个论坛是2019年嘛，
嗯，
现在应该3年过去了，你感觉就是你已经发展了那么多了之后，
嗯，
还是会面临就是满足别人期待这样一个矛盾吗？
当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一生都要处理的矛盾。
但这3年会让你改变一些什么吗？
会啊，他让我多了一个经纪人啊，让我学会了一些分工。
会让你多一些自我保护吗？
什么叫多一些自我保护呢？
就是不像之前那么的直接对外界去敞开。
对外界，对哪算外界呢？
嗯，比如说之前你在那个我们的那个专栏里头会写很多自己的生活。
哦，那不会。你说我们做这个行业的，其实做演员挺幸福的。做演员你可以塑造角色嘛，可以演别人嘛。你说你去做脱口秀演员，你不就是把自己那点破事儿掏出来给大伙讲吗？
是，
不然呢？你靠什么吃饭呢？你保护起来，谁喂你饭吃呢？
那你相比两个，你更喜欢做哪个呢？哪个让你感觉更舒服？
我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动态平衡，
就一方面在输出上，输出自己的生活上，
嗯，对，然后另一方面可以有一些喘息的机会，不去输出自己，不然非常的耗，
非常的消耗自己。
对啊，你那点事儿。连采访完了又节目再讲脱口秀，其实你生活就都捞干了吗？不都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闺女，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我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 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啊，我失恋了，我妈说回铁岭吧，工作黄了回铁岭吧，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那你现在输入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读书，认识人，跟人聊天，我天天找人聊天，各行各业的朋友找他们聊天，跟他们吃饭，坐他家面对面聊，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想什么，认识人。
就不仅是这个行业的人，
不仅是，但大部分都是了。那你看看别人在干嘛吧。我觉得人的输入，要么读万卷书，要么行万里路。你现在又行不了万里路，你多读点书，多认识点人。
嗯，
行万里路本质上也是认识路上的人吧，我觉得。啊，输入的方式就是靠跟人聊天。和看书。
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没有想要过的生活，就是非常坦白答案，我并没有想要过的生活。每次老师问我你的理想生活是啥，我就编一个。那我并没有什么想要过的生活。
最近有感到快乐的时候吗？
有啊，我前天打麻将，自摸七小对，很快乐。
你现在还写东西吗？
写呀，我在备忘录里写一写。
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有一些突如其来的灵感，然后写一些看似好像有比较矫情的那种一行一行的那种
感想。
嗯，
这个是你其实只是作为一种自我的这种感想的保留，还是说将来输出的一种资料呢？
一般这种属于自我保留了
啊。
嗯，这输出不太好输出了。
你还会说脱口秀吗？
会吧，看有没有合适的时机吧。
我记得就是刚，也是三年前嘛，然后我们刚跟你开始聊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或者说我们当时聊的一个主题，或者大家比较注意的还是你这个北大毕业生的身份。
嗯。
然后我记得 Focus 论坛中你也谈了好多，说别人怎么看你这个身份，以及你在这个刚开始受到关注的时候，大家会怎么议论这件事情。
嗯。
但是其实我会发现现在大家不怎么议论这个事情了。
因为大家接受了，大家习惯了呀。
而且可能是你个人的标签已经完全盖过了你原来学校出身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就在大家讨论完了，就讨论三年了，再讨论就没必要了吧。这个话题已经被大家讨论够了，我觉得是，就没有人会再去天天讨论你的毕业什么毕业不毕业的，让大家就关注到一些别的事情上面吧。
你有想过自己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吗？
有原来想过十年后我可能应该是结婚生子，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随着一段恋情的结束，没有了这种畅想。
但会有新的呀。
很难吧，我觉得。没了，没有，现在没有想法了。
对工作也没有了。
没有，我觉得我从事的这个工作不是一个跟自己的规划有关系的工作。
嗯。
就这个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好坏与否和自己的规划关系不大。我规划也没有意义。能不能做，能做到什么时候，不太受个人意志的影响。
如果有一天不做这份工作了，你会去做什么？
不做这份工作了，我可能就写写东西吧。
还是回到写东西上。
嗯。
会是那种发表出来的吗？
发表出来的。
又回到
对
我们写专栏的时候了。
对啊，回到那个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为了吃饭在写。
我们专栏也给稿费了。
给了。不然怎么可能写呢？不给稿费谁写呀，天哪。就是奔着稿费去的，好吗？
那如果觉得将来你要写，你会写什么？
可不会写点儿。虚构的吧，
虚构的，
嗯，非虚构我都讲来讲去了，都讲太多了。
你将来会尝试，比如说剧本，或者是
有可能吧，当编剧也是一个，你不做这个行业了，当编剧也是一个选择。但当编剧很难，哎，当编剧太难了，好编剧太少了，能做编剧的人都很不容易。
哎，连这一行没有人容易啊。
这编剧这个太，我觉得这种事儿都太吃天赋了。
你也是个很有天赋的人。
我不知道我的天赋在哪儿。
现在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
比如说，也许别人会觉得说，比如在喜剧的表现上，或者是在与观众的亲和上。
可能吧呢。
那你自己不会去分析这些？
就我很不客观，我去分析的话，就我没有办法去清楚的分析这些东西。
你是一个惯常会审视自己的，或者是每
天会啊会啊，我就每吾日三省吾身，真的每天醒。
醒完的结果是？
我感觉自己是个废物。对啊，三省吾身一定是这样的结果的。
那重建呢？这是一个消极性的行为，那怎么
睡一觉就好了？其实睡一觉就好了，明天晚上再行呗。
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没有什么规划感和可预见的东西。你目前在生活中，你自己比较有掌控力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是人际关系，
就是建立自己周围的这个人际圈。
啊，因为我到我这个年纪，我周围的人际关系已经很固定了。
到你这个年纪，你不是九五年的？
对啊。你周围基本上你的最核心的人际关系已经非常固定了。我对我周围的朋友们充满了信任。 所以我对这里的这块人际关系这一部分比较有掌控感，就是我确切的知道不会有什么，至少大概率上不会出现什么突然的变故，就自己的朋友圈子里不太会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情况。
因为看一些报道发现其实你的朋友圈子和工作圈子也是很重合的。
还行。
对，这其实是不是也能理解说这也是给你最大支撑的，或者是说很、你很难容忍。
只能说这一部分是我生活中最有安全感的一部分。
你可能很难接受这个东西的不稳定。
对，这个东西如果也不稳定，那我真的不太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了。
不是为了自己。
没有什么可为的，我自己没有。
你也希望周围的朋友都有好的生活吗？
当然了。
也是因为你带来的。
也不一定是我带来的，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大家都在跟我一起工作，所以我吧不得不啊。
你不会因此太辛苦吗？
那不然我活着我图了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又无所没有什么所图的，我又自己没有什么想过的生活，我总得有一个活下去一直工作的理由吧。
行，欢迎雪晴来做客我们 GQ Talk， 然后我们今天聊了聊他有比较不能叫吃重了、比较多戏份的一个电影《防御平安》，然后也希望大家去看。雪晴要不跟大家说一句结尾。
感谢 GQ Talk 给我这个聊天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保你平安》这部电影，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电影院携家带口的看，最好是。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次再见，
拜拜。